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当下都极其理智、极其谨慎地做出了那个看起来最完美、最优的决定。
嗯，每一步都算得很准。
对，你权衡了所有的利弊，走出了最稳妥的一步。但是呢，经过一系列这样完美的决策之后，最终的全局结果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哇，这听起来确实很让人崩溃。
对吧？你会不会觉得是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出了什么bug？欢迎你来到本次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潜入的正是一个极具反直觉的领域。
其实这听起来像是个绝望的哲学陷阱，但它恰恰是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里面那个最核心也最难解的谜题之一。
是的，今天我们要深入剖析的资料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东西，是1977年由经济学家菲恩·杰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什克发表的一篇可以说是有颠覆性意义的重磅文献，
叫做《规则而非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
没错。这份资料探讨的可不仅仅是那些枯燥的经济模型，它的内核其实跟我们每天的决策都息息相关。
非常贴近认识。
所以，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为你揭示一个隐藏在社会运转背后的巨大悖论：为什么政策制定者那种见机行事的灵性实际上是个陷阱？
还有就是，为什么主动用死板的规则捆住自己的双手，反而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对。但在切入具体的场景之前，我们得先厘清一个基础逻辑，就是在经济学里，所谓的这个最优到底是怎么失效的？我注意到文件开篇就对一个叫最优控制理论的概念发起了猛烈攻击。
没错，那个最优控制理论其实最早是工程学和物理学里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你在一个动态系统里不断根据当前的状态去计算并执行下一步的最佳动作。
为了达到预定目标嘛。
对。
这听起来很合理啊，就像你在操控一枚登月火箭，火箭在天上飞，你坐在控制室里，根据风向啊、重力啊，不断微调航向。
嗯，因为物理定律是死的。
没错，这里的每一次调整确实都是当下的最优，风向绝对不会因为你调整了推进器就故意改变风力来针对你，对吧？
这个类比抓住了核心，大自然是不会对你的控制行为产生什么预期的。但是在1977年这篇文件发表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其实天真的以为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像开火箭一样。
他们觉得只要收集足够多的数据就行了。
是的，他们以为只要建立起庞大的方程组，政府就能像工程师一样随时去微调税收和利率，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
但问题在于，经济系统里的零部件是人呐。
对。
如果管理经济像是在投球，那接球的人可不是一个死靶子，他会看着你的眼睛，观察你的肌肉动作，在你球还没投出去之前，他就已经提前跑位了。
这正是整篇文件最震撼的破局点。经济规划从来都不是一场对抗大自然的博弈，而是一场对抗具有理性预期的人类社会的博弈。
理性预期这个词很关键。
没错。公众当前的决定不仅仅取决于你过去做了什么或者现在正在做什么，更取决于他们预期你未来会做什么。
也就是大家都在预判你的预判。
就是这个意思。这就直接导致了那种建立在机械反馈上的最优控制理论，在面对人类社会时彻底崩盘。
那既然理论上这种见机行事会失败，现实中具体是怎么演变的呢？我们用文件里的例子来落地一下。那个关于在红番区建房的场景，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
防洪堤的悖论，那个例子极其经典。
假设有一片风景优美，但是地势低洼的红番区，随时可能被大水淹没。政府为了社会的整体安全，做出了一个最优的威慑性决定，
就是大声宣布，我们绝不会在那里耗费巨资修建防洪堤，谁去建房，后果自负。
对，在政策宣布的那一刻，这是一个完美的理性决定。政府希望通过这种坚决的态度打消大家去危险地带居住的念头。
但是听众是会提前跑位的。
没错，那些想要买地的人在脑子里就会盘算，这片地风景好又便宜，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去建房，被淹了政府肯定不管。但如果我拉着成百上千人一起去那里建了一个庞大的社区呢？等到真的发大水的那一天，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危险。到了那个生死存亡的当下，政府还会坚持当初的承诺吗？
显然不会了。 在洪水来临的那个特定时间节点，政府肩上背负的终极 KPI， 也就是经济学里说的社会目标函数，比如必须保护生命安全，迫使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救人。
也就是在那个当下，建防洪堤就变成了唯一的最高优先级，也是最优选择。
是的，所以公众早就看穿了政府的底牌，他们根本不听警告，蜂拥而至去建防。
洪水一来，政府无可奈何，只能乖乖掏出纳税人的巨款去修水坝。这就太讽刺了，原本为了不建防洪堤出台的政策，最后恰恰因为政府想要做当下的最优决策，导致了防洪堤的建成。
这种现象在文献中被称为时间不一致性。
时间不一致性，
对，它揭示了一个悲剧，并不是因为政府制定者愚蠢或者短视，而是局势逼迫他们必须推翻过去的承诺。只要公众知道政府手里握着这种见机行事的权利，政府的长期承诺就一文不值。
哎，等一下，难道政府就不能铁石心肠一次吗？就眼睁睁看着洪泛区的房子被淹，以此来立下规矩，告诉所有人我是玩真的。
在现实操作中，尤其是在民主社会里，面对眼前的巨大灾难，政府几乎不可能抵御去寻找当下最优解的诱惑，见死不救的政治代价太大了。
这倒也是，确实很难扛住那种压力。
同样的时间不一致性也摧毁了专利政策。
哦，专利政策怎么说？
为了鼓励创新，政府承诺给新药发明者长期的专利垄断权，这在发明之前肯定是最优的。
但是新药一旦被发明出来，情况立刻就变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立刻取消专利，让所有人免费吃上救命药，显然是此时此刻的最优解。
没错，如果医药公司具备理性预期，他们预判到政府未来必然会为了社会福利而打破承诺，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投入数十亿美元去研发新药。
哇，所以在这里，政府能够随时调整政策以达到最优的这种灵活性，反而成了一种扼杀创新的诅咒。
就是这样。
从洪泛区到专利，这都是在微观层面信任崩塌的过程。那如果我们将这种破坏放大到整个国家的宏观层面呢？比如通货膨胀，当公众知道政府总是忍不住去选短期最优时，会发生什么？
这就触及了文献中最具分量的宏观经济探讨了。在当时，经济学界普遍迷信一条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
也就是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用来权衡和交易的关系。
对的，当时的决策者觉得，如果经济低迷，政府只要稍微印一点钱，制造一点通胀，就能刺激企业雇佣更多的人，从而降低失业率。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方便的控制旋钮，把通胀稍微拧高一点，失业就降下来了。但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无情地拆解了这个旋钮背后的齿轮。他们指出，失业率所以缩，之所以会短暂下降，根本不是因为印钞票本身。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存在一个信息差，也就是政府制造的实际通胀率高于了公众心理的预期通胀率。
哎，你的意思是，失业率下降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政府把大家给骗了。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让我们深入到微观的谈判桌上看看。假设你是一个工厂老板，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生产的商品能卖出更高的价格了，
那我肯定以为是我的产品大受欢迎啊，市场需求强劲啊，我肯定会兴奋地扩大生产，招募更多工人，
而工人们也愿意来上班，因为你开出的名义工资听起来还不错。
但其实这个时候，不管是作为老板的我还是工人们，都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我的生意变好了，而是政府偷偷印了钱，导致整个社会的物价都在上涨。
就是这样，过不了多久，当工人拿着工资去超市，发现肉和蔬菜的价格也涨了，他们实际的购买力其实在缩水。
我这个老板也会发现，虽然产品卖得贵了，但进原材料的成本同样大幅上升了。
没错，你们是被政府打了个时间差，在错误的乐观情绪下增加了雇佣，这就是那个信息差的作用
啊！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又回到了理性预期反击的时刻。一旦公众识破了政府的套路，这个信息差就不复存在了。
是的，如果老板和工人们都不是傻子， 当他们发现政府总是试图通过印钱来刺激经济时，他们在签劳动合同或采购合同时，就会直接把未来的通胀率算进去。
工会会要求一开始就涨工资，供应商也会立刻提高报价，这意味着公众的预期通胀迅速追平了政府制造的实际通胀。
那个用来欺骗企业主增加雇佣的信息差瞬间归零。
于是灾难性的结果就出现了。政府每次觉得现在失业率有点高，我见机行事印点钱刺激一下，结果通胀确实被搞上去了，物价飞涨，
不会增加雇佣，
失业率连动都没动，依然保持在经济学里说的自然状态，完全不受印钱的影响。
决策者不但没有得到降低失业率的好处，反而让全社会背上了高通胀的沉重代价。文献由此得出一个极其清晰的结论。
什么结论？
在这种公众具备预期的结构下，试图微调经济是徒劳的。真正更好的选择是彻底放弃刺激，保持价格绝对稳定，让全社会的通胀预期牢牢锚定在零。
但现实中，很多政策制定者似乎很难管住自己的手，他们总是想出台各种政策来稳定经济。这让我想到文献里探讨的另一个绝佳案例，就是那个投资税收抵免。
啊，那个案例非常深刻，它直接揭示了主动干预是如何反而成为动荡源头的。
投资税收抵免，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给那些愿意花钱买设备建厂房的企业提供一种减税补贴。
对，经济学家们首先会去研究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数据。请注意，那是政府还没有频繁使用税收干预时期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来预测企业的投资行为。
然后政府就拿着这个看似科学的模型说，太好了，以后只要经济稍微一降温，我们就推出税收减免，按照公式精确地把投资拉起来。
但如果把人是会提前跑围的这个逻辑套进去，问题立刻就显现了。
我们把视角拉回日常生活，想象一下，你正打算买一台昂贵的新电脑用于工作，这时你听到风声说，因为最近经济不景气，政府下个月很可能会出台一项电子产品消费补贴。
你今天还会去买这台电脑吗？
绝对不会啊，我肯定把钱捂在口袋里，等下个月政策落地了拿到补贴再买。
企业面对上千万上亿的厂房投资时，完全是一样的心理。当企业知道政府会在经济低迷时提供补贴，他们投资的内在逻辑就彻底改变了。
在经济正常时，他们反而会故意拖延投资。
没错，眼巴巴地等着经济变差，等着政府来救市。
哇，这就像是你试图修理家里的恒温器，但每当你把鼠升向温度旋钮时，这栋房子就会自动改变墙壁的保温层材质来干扰你。那经济学家之前用历史数据算出来的那个完美模型岂不是直接报废了？
完全报废了，因为底层的数据结构已经被政策本身改变了。但更荒诞的是经济学家接下来的反应。
他们怎么反应呢？
他们看到政策没达到预期效果，往往不会意识到是政策改变了企业的行为逻辑，反而以为是经济体发生了一次随机的结构性变异。
于是他们疯狂收集新的数据，重新估算模型，再出台一项看似更聪明的新政策。
然后企业再次看穿一切，再次改变行为模式，调整他们的等待策略。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我记得在文献的模拟测试中，这种政策变动导致行为改变，重新估算后再出台新政策的迭代过程，又是根本无法收敛。
是的，它会用文本可能只是轻微波动的经济直接走向剧烈震荡。政府越是积极地试图抚平波动，反而越是成为了造化混乱的源头。
既然这种充满弹性的见机行事的相机抉择是一条通往灾难的捷径，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拯救经济规划？面对眼前实实在在的危机，决策者应该怎么做？
纪德兰德和普雷斯克克给出的答案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他们说必须彻底抛弃相机决策。
彻底抛弃？
对，政策制定者必须捆住自己的双手，转向遵循固定透明的规则，
设定一个死规则，然后永远不去碰方向盘。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而且作者强调，在民主社会中，这些规则必须是非常简单极度透明的。
为什么要强调简单呢？
比如规定货币供应量每年只能以固定的3%增长，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改变。为什么要求简单？因为规则越复杂，决策者就越容易钻空子去偷偷见机行事， 只有规则简单到连普通老百姓都能一眼看懂，任何偏离规则的行为才会被全社会立刻察觉。
但知易行难呐、当危机爆发，民众呼吁政府做点什么的时候，政客想要充当救世主的诱惑力太大了，你怎么保证他们不去修改规则呢？
这就是整篇文件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种堪称绝妙的制度设计建议。
什么建议？
国会可以通过立法来制定长期的经济政策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在被通过之后必须强制延迟两年才能真正生效。
强制延迟两年，这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承诺米制。这就好比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他知道自己的船一旦驶过海妖的领地，肯定会抵挡不住歌声的诱惑而把船开向暗礁，
所以他提前让水手把自己的身体死死绑在桅杆上。
对，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如果危机今天爆发，政府根本无法使用货币政策作为特效药，因为哪怕他们今天紧急修改法律，新规则也要等到两年后才会执行。
这种强制的延迟在物理层面剥夺了政府应对短期诱惑的灵魂性。
而正是因为公众看到政府连插手的工具都被没收了，他们才会真正相信政府的长远承诺。企业不需要再去猜测政府的心思了。
没错，他们可以根据真实的商业逻辑去投资。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任最终倒逼出了一个稳定可预测的长远经济环境。
这部文献表面上是在谈论宏观经济学，但它触及的其实是人类社会互动中最深层的信任建立机制，用短期的死板换取长期的互信。
非常精辟的总结。
让我们来为你梳理一下本次深入探讨的核心洞察。我们从一枚顺应物理定位的火箭聊到了会提前跑位、拥有预期的人类社会。我们发现，当你面对疫情聪明人时，你在每一个当下所追求的所谓最优决策，往往会因为时间不一致性演变成破坏信任的毒药。
是的，放弃短期的灵魂性，用铁一般的规则捆住自己，并不是软弱，而是建立真实信任的唯一途径。
在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直接延伸自这份文献的思考场景。想象一下当前的能源局势，或者任何被巨头垄断的行业，当大型石油公司赚取巨额利润时，总会有强烈的声音呼吁，我们应该对他们当前的超额利润征收重税。
这个呼声一直都有，听起来也完美极了。反正他们过去的油井已经建好了，征税不会改变过去，反而能立刻把钱拿来造福社会，这绝对是当下的最优解。
但这篇文件告诉我们，请站在理性预期者的角度去想一想，如果这些公司今天被随意剥夺了利润，他们立刻会预期未来，如果他们冒险投资数以百亿计的新能源技术或新油田，一旦成功，同样会被随便按个名目征收重税。
这种预期会在今天在此刻立刻斩断他们进行新投资的意愿。
结果就是，今天对所谓超额利润的痛快征税，将直接导致明天新技术的停滞和能源的严重短缺。
这就是见机行事带来的长远代价。
所以你明天回到工作中，无论是给团队制定考核的 KPI，还是向客户做出某项承诺，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你是一个总是忍不住要去干预、去做相机决策的聪明人，还是一个能够忍受当下的阵痛、坚守那套长期来看坚不可摧的规则的长期主义者？
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反复咀嚼的问题。
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